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用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的一段话开篇，他说，我为什么敢放弃权力搞民主，因深知中华民族深受权力之害，国民党曾有亲身体会，多少人为权力而死亡，导致灾难、内战、大屠杀，权力虽有万千好处，却违反基本人性，把权与利还给大众，一切就会和谐，人祸从此不可能。打江山做江山是封建社会的逻辑，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个党的。自三中全会结束后，有关习近平中风或已被军方控制或被老领导训斥的传闻甚嚣尘上，即使官宣习近平将与到访的越南总书记会晤，也未能平息谣言的传播。类似中国上层人士将大变，各区都刚收到街道办重要通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市区燃放鞭炮，看来即将公布重大事件的贴文在墙内墙外广泛转发。事实上，人们似乎并不在乎传闻的真假，只因传闻的内容是民心所向，是民间共识。这不禁令人想到一部研究群体心态史的书，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这本书探讨了一个谣言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分析了原本并未参加革命的法国农民阶层如何对贵族阶层勾结境外势力，打算破坏三级会议的谣言深信不疑，从而加入了这场终结贵族特权制度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一部研究社会集体心态，将历史偶然转变成历史必然的开拓之作。当下这一波谣言的传播，同样具有观察社会集体心态的历史意义。正如网友吴作来在贴文中所说，谣言是底层的声音，当一种谣言或传言大面积传播，受众传播才是最重要的。人们为什么愿意传播？因为有意义。北戴河会议八条共识，我们设定它是编造的，它是不是反映了无数人的心声？如果在大陆受众达1亿，会是怎样的效果？它就是民间社会的共识，就会让当局敬畏京剧。吴作来在一篇题为《谣言作为一种武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关于时政的传言或谣言纷飞的时候，多是民情民意汹涌，期待大变局或改朝换代的历史节点。无论是漫长的古代中国史，还是中共治下的当代史，无不如此。古代的那些政治谣言从《史记》开始，不绝于24史，而当代政治谣言，我们所经历的，从所谓抓捕四人帮，到八九民运期间，从薄熙来、周永康事件，到习下礼上，再到这次中共三中全会习近平中风，中共政治生态中，每每有大事或大节点上，均会传言满天飞，许多传言成为事实，更多的传言反映民情民意，也如研究谣言的专家所言，它是一种针对权力、对抗权力的武器。中共不透明的政治生态，正是生成传言或谣言的沃土。有趣的是，民间传言被称为谣言，而官方的文字、歌曲、造伪却被称为宣传。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红色歌曲，多是民谣曲调，填充了共产党的宣传语言，谣与言成功结合在一起，被称为红歌，例如东方红、十送红军等等。很少有人意识到那是政治美学中的极致谣言，没有人将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定性为谣言。他们不仅利用民间歌谣填充政治语言进行宣传， 也利用简单的曲调与政治口号结合，服务于政治运动。例如文革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都是先喊口号然后唱成歌，极其简单粗暴。大量的红色儿歌是以童谣的方式交唱，比如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是公社小社员等等，谣语言的结合生成政治谣言，成为高大上的宣传。红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红色群众，成为共产党当政的坚实基础力量。秦末陈胜起义有口号大楚兴陈胜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所喊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遂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些口号是一种武器，要对抗的是强权，同时在描述自己上承天命的合法性。法国学者诺埃尔·卡普费里在《谣言》一书中认为，谣言是古老的媒体，谣言是一种武器，弱者的武器，使用谣言与民间使用武器一样，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反抗。谣言口耳相传，受众决定谣言的传播速度与广度，谣言改变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民谣或童谣形式出现的谣言是一种唤醒，唤起大众的反抗。在没有媒体的时代，人们口耳相传，在有媒体的时代，人们通过媒体传播。史记记载，公元前210年有谣言今年龙族死，而在秦始皇驾崩前一年，在坠落的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持续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咒语式的谣言反映的是民意，正是强大的反暴政民意。从谣言到起义，最终使秦二世而斩，天意自民意的逻辑也因此成立。公元614年，洛阳城中流传起了一首民谣，头两句是桃李子得天下，它像谶言一样传入宫廷，令隋炀帝心惊，被朝廷官宦用于诛杀李姓异己，造成动荡。四年后，也就是公元618年，李渊称帝，谣言变成了历史，谣言像蝴蝶的翅膀从民间飞到宫廷，形成一场政治风暴，一个朝代被终结。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